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很多知识分子之所以老是犹豫不决啊，知道了基督教的很多的道理，老是不能够迈出这个决定性的一步，往往就是因为好多关系没有理顺，理性啊和灵性的关系，科学和神迹的关系，科学和神的关系啊，这些好多关系没有理顺，信心和数据的关系啊，这好多东西没有，所以老是犹豫不决，老是觉得很困惑，相信了马上有很多概念又出来了，又不能够信。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信主，除了要利用科学和信仰的思辨以外，另外真是需要一个信心的飞跃啊，求神的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基于关系里边，首先一个关系就是所谓的实证啊，常常听见人说拿出证据来，你不是让我信神吗？拿出证据来证明神的存在，有了这个数据我就能够信，因为我是搞科学的啊，你不能空对空的对我说话。经常有人这么说，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信，并不是因为数据不够，很多时候数据够了我们不愿意信。尼采就说过呀，他说我反对基督教不是出于理由，乃是出于好恶，我就不喜欢，所以我就真要反对他。实际很多东西啊，我们要知道不能够把感官的经验和逻辑的推理当作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实际说实在的，很多东西我们大家知道，逻辑推理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手段，逻辑推理必须要有前设的，如果离开了这个前设，你的推理就可能不同的前设，你推理可能要推错了。你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它有三段式的证明，比如说第一，谋杀是错的啊，这是一个第一个前提，然后呢安乐死是谋杀，所以最后结论，所以安乐死是错的。所以它一个前提是什么？谋杀是错的，它一定要有个标准，是不是？它如果说谋杀是对的，它安乐死是谋杀，所以安乐死不是犯罪。你看见没有？前设错了，那后边的你推理就错了。所以逻辑推理只是一个工具，它一定需要一个权威性的一个东西作为它的前设。所以离开这个前设以后，离开了信仰的体系，你整个的推理就没有用的。你比如我前边提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有两个前设啊，第一个前设他就是说，所有的物理定律在任何惯性系统，当这个体系这个参照系是做等速运动的时候，它都是一样啊。第二个假设是任何惯性系统光速是恒定不变的啊，我上前面已经讲了，你不管你的飞行速度多快，那光在哪个方向上，你测出来都是一秒钟30万公里，不会变的啊，这个很难理解。但是这两个，尤其是第二个假设，光速不变，实际爱因斯坦当时根本没有实验数据，他就是凭想象，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这个是归于他的这个叫一个实验，叫做麦克逊雷摩雷的实验。但是爱因斯坦他自己说，他很早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想相对论了，根本和这个实验没有太大的关系。实际后来他这个假说就后来才被证明。所以你说很多东西一开始就要拿出实证，实际在真正的实验学科里边也做不到。你看数学实际是很逻辑性很强的学科吧，可是实际根据这个数学大师哥德尔他说，实际很多数学的公理或者数学的前设是不可证的，你看得很清，实际好多公理都是相互矛盾的，你根本不可证，如果你是先证明了你才去做，根本数学不能够发展。有人后来就把它比较形象化的举一个例子，他说你比如说有一个人说，我要给这个村子里所有自己不理发的人理发，就谁不理发他跟他理发，那么这样一个命题， 如果用在他以外的任何人身上都是对的。但是他如果要把这个命题用在他的身上，不对了。他如果给自个儿立法，他的结论是他不应该给自己立法；如果他不给自己立法，他的结论是他应该给自己立法。你们自个儿就想。所以像这些东西都无法证，你说非要证了你才能够轻柔的话，你很多东西都不能够进行。更何况自然学科、实验学科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前设是什么？相信宇宙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是宇宙性的，永远不变的，对不对？我们实验做不出来，绝不会相信规律出了问题啊，一定是我的实验没做好，就赶紧反复。他怎么知道宇宙是有规律的？怎么知道这个规律是宇宙性的？而且怎么知道这个规律不变呢？这个很要紧的。如果宇宙没有规律，我们得研究什么呀？或者规律还在进化，今天是这样，明天变成另一个样。你今天做得很好，明天就做不出来了，变了。如果宇宙的规律是有区域性的，不是宇宙性的，也很麻烦的。你中国做实验非常好，拿了奖学金到美国来做下，做不出来了，换一地儿了，这规律变了。所以你看，所以这个所谓的宇宙规律的化一性是整个实验学科的前设。那怎么知道？怎么证？不能够证啊！你能够证明宇宙，我怎么证明宇宙有一个规律是宇宙性的？任何地方都一样。这个实际是源于基督教一神的世界观。因为宇宙界只有一位神，这个神是宇宙性的，所以它的规律是宇宙性的。因为这个神是绝对，所以它的规律是不变的。所以这个由这个大的前设，你的实验学科才可以成为可能的。德国、法国很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叫巴斯科，16岁就写了《投影几何学的民主》。最后他也提出，他说：“太阳昨天升起了，今天也升起了，你怎么能够证明太阳明天会同样升起？你能够证明吗？不能够证明。但是你必须相，你一定相信太阳明天还会升起。为什么？”因为它乃是源于人的深处对神的一种信心，只不过你自觉不自觉而已。你怎么去证？能证吗？所以从整个实验学科来看，都不是要先一定要拿出数据来。何况基督教的信仰并非没有数据啊！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圣经是神的话，耶稣从死里复活，这就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所在，推不倒的，一系列的数据，一系列的证据。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绝非是头脑一热就去信一个什么东西，他这位神是建立在这个客观的启示、客观的证据基础上，一个客观的信仰，一个客观的又真又活的神，不是人想出来的。你信他，他还是在那儿；你不信他，他还是在那儿，他是客观。所以基督教信仰绝非是偶然，绝非是主观。多那些神学家的传记啊，大家知道 C.S. 路易斯啊，这个很有名的英国的这个基督教文艺学家啊，写了很多护教学的东西啊，写的文艺作品。你知道他怎么信主的吗？他在他自传中说，他说1929年有一天晚上，他自个儿跪下来了，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他说他相信那一天晚上，整个英伦三岛上一个最不敬虔的祷告就是他的。他坚信，但是没法不信。为什么？他就是最后看耶稣的复活是真的，事实俱在，不能够不信。就是这样信的。一旦信主以后，神把他改变。还有一些神学家说，他是被神绳捆锁绑，拳打脚踢，弄给拖到神的国度里的。怎么拖进来的？就是在耶稣的复活上，在圣经是神的话语上无可推诿。他从死里复活，一大能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就是这样进来的。一旦进来以后，才被神完全改变。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我一直在说是有根有基，它是有数据的。问题是你怎么样如何来看待这些问题，你如何能够突破超脱人的理性和科学的限制的束缚，能够脱 脱离这个束缚，能够展开眼睛来看这些事情。所以拿出实证不是一切情况都有，而且基督教也并非没有实证啊，有很多的证据。另外一点是关于科学和神迹的关系啊，我已经谈没谈了，科学是描述神的正常的作为，当神不按照这个自然规律办的时候，这个神迹就出现了。那么这两者是不是矛盾的呢？很多人现在觉得科学昌盛了，尤其是从近代啊二三百年来自由主义的兴起，他们觉得基督教这些东西都过时了，童女生子，死人复活。你说两千年以前科学昌盛的时候，你去骗骗大家还行吗？那现在科学都这么发达了，到什么时候了还童女生子，死人复活？结果很多人不信圣经，觉得圣经都是天方夜谭的。结果在基督教内部也产生一种所谓的自由派的神学，就是要迎合这个思潮，同时要人能够相信圣经，所以他就要把很多圣经的神迹奇把它改掉。你比如说他们说童女生子，他说童女生子也不是一个神迹啊，自然情况也可能做得到啊。他比如说有人就说了，他说有些那个母兔哈，雌兔在一个非常惊吓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孤性生殖，他没有受精后他一个发生出一个东西，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了啊。他反正作为一个理由，他就告诉他不是真的。他说你看耶稣驴海根本没有驴海，就是因为门徒看见耶稣在对面的沙滩上走，隔着加利利海又看不清楚，而且耶稣好像在水，怎么可能这个解释啊？五饼二鱼根本不是一拨开就变成那么多人，就是因为小孩看见大家没有吃的，把自己的五饼二鱼献出来了，大家都感动了，这个孩子都献出饼和鱼，那我们的东西也拿出来，哎，结果在他的感动下，大伙把自己的东西都拿出来，结果大伙都吃饱了。这些东西的解释完全都是和神，这就迎合了很多人的意思，好像让他来信耶稣，信的耶稣根本就不是耶稣了，不是基督耶稣。而且我还看见这个有一篇文章谈到这个现在圣地旅游哈，或者导游就是把他们带到了当初这个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不是先分红海吗？啊，就把他们带到所谓，那当然不是现在这个红海了哈，那个地方有个叫红海的地方，也是一大片水域，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你看这就是分红海的地方啊，你看水就是其脚脖子大概有一尺深啊，所以水风一吹，那整个那个岩石就露出来了，知道了吗？啊，我那时候明白了，那个观众一听啊，明白了明白了，真是个神迹啊。哎，那是我告诉你不是神迹嘛，水就这么深，风一吹就没有了。他说是，我明白了，是一个神迹。他怎么回事？他这么浅的水怎么可以把法老这么多兵啊车全都淹死在里面了？说你想这些你随便解释怎么可以啊，对不对？这水一喝上，整个法老的兵全都淹死在里面，这么深的水怎么可以把法老的兵战车全都淹在里面？这不是神迹是什么？所以有时候人就是真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他一定要迎合现代人的需要去改动圣经。神就是神，所以你相信神和又不相信神迹就是一个极大的矛盾。有神就有神迹，对不对？神他自创造了宇宙，赋予宇宙的规律，他按照他所创造的这规律办，他也可以不按他创造的规律办，对他有什么难成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个受造物，我们必须服在神所创造的自然力下边。你童女不能生子，死人不能够复活，对不对？因为我们是受造的，但是他是造物之主，如果他也要受限于他所创造的规律，他还叫什么？他不叫人就算了，对不对？他就跟我们一样了，所以他一定不受这个限制。所以有神就一定有神迹奇事，这是完全是不奇怪的事情。而且说实在的，我们今天看惯的大自然，看惯的人就是神迹。所以人说大自然就是我们看惯的神迹奇事，多奇妙啊！不就是看惯了，不觉得奇怪而已。连达尔文都害怕，达尔文看想到人的眼睛都害怕。我明天会下一次再讲。而且今天确实有很多的神迹奇事不断的在发生，尤其是今天 当一个人信主悔改归向基督的时候，他得到神所赐的生命，这个人就变了。这个可是每一个人在各处都可以看到的最普遍的一个神迹。每个人的脾气都会变的。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你信了主以后，神连我们的本性都可以改的。你看过去在香港啊，那个香港的吸毒很厉害啊，或者青少年吸毒，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就是制止不住啊，把他们关起来劳教。有的人真是在监狱悔改啊，说出去说什么都不行啊，一出去都不行。我就看一本林志平写一本书叫《舞台》啊，《舞台》其中就写了一篇，就是写这个香港的这个戒毒的这个过程。有两个人，最后哥俩不是哥俩，就是这个八兄弟了，都得关到监狱里。说最后说发誓，如果我们出去再买这个白面，当场把手剁掉，谁发现谁买剁掉。结果其中一个先放出去，放出去不久第二个也放出去了。这第二个放出去本来要回家，可是一下走到当初买白面的地方，情不自禁的就往那个黑的角落里边就过去了，把钱一交出去，那边就递白面，一看是他先放出那哥们，那谁砍谁的手啊，就是这样啊，痛苦不堪啊。他并非不想改，但是一上那个瘾以后死死的被抓住。后来一个牧师看了这个状况怎么办，办福音戒毒所，就是在一个岛上啊，很简陋的条件下把这些吸毒人带来一起引他们祷告读经，就是这样，很多人这个福音戒毒所里把毒戒掉了。后来引起香港政府很大的重视，结果拨了一批款给他们，让他们再继续做。现在台湾也开始了，我们海外神学院两个同学现在就毕业以后就到台湾去帮助这个福音戒毒所，这个神的大能啊，基督运动完全用自然的权威，不可以解释的，圣经的力量，神的话语力量，神的祷告的力量，这都是很清楚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常常都可以看见，所以神迹其实真是不断的在发生的，这些都和科学不矛盾的，人不能够做，但是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跳出这样一个局限，要把造物主和受造之物的界限划清楚。这个界限一划清楚以后，很多问题我们都容易解决。我们的难处经常是把这个界限混在一起。我们要不把神从造物主的位置上拉下来，跟人一样高，觉得人做不到，谁也做不到；要不我们要升上去，跟造物主一样高，甚至比造物主还要高，去评判神。有一次一个慕道友就问我，哎，他说你们圣经上是不是写了，凡是两个三个人聚会只要奉耶稣名祷告神都会垂听。我说对呀、啊、我很高兴了、啊、我说他读得很细了啊，没想到后问题在后边。他说如果这是圣经这么写的，那如果全世界的基督徒在同一个时间都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请问神听谁的呀？哇，这个问题问的真正有词，对不对？全世界20亿基督徒都奉耶稣的名向神祷告，那听得过来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圣经写的肯定错了。是啊，如果是人就没办法，你俩人同时跟我说话，你听不见，对不对？要一个一个说，我不能一个耳朵听他，那个耳朵听他，对不对？说人做不到，他就觉得人做不到，神也做不到。你看就是这样。或者有人说，听说你们说信主以后，信了主以后哈，都要复活，最后上天堂。历代多少人能装得下吗？天堂有多大？都没有开眼界呀、啊！宇宙有多大呀？我记得前面已经讲过了，光太阳就是地球的130万倍呀、啊！太阳在银河系里边算什么呀？所以像这些问题，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开我们的眼界，完全从人的角度去想神。觉得人做不到，神也做不到。有时候呢，我们要升上去，跟神一样高，甚至比神还高，去论断神。哎呀，神怎么会这样做啊？这样做不对啊！啊，神怎么领人这个领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出家埃及进迦南，怎么杀这么多人呢、啊？这是这么残酷的神，我怎么可以信他？啊，神应该这样，应该那样。神为什么拣选这么小以色列民族做他的选民？为什么不拣选我大中华民族？ 我大中华民族人多势众，如果拣选我大中华民族，福音早就传到地级了。那意思是他来做神，他比神还要高明。你像这样，你怎么可以找到神呢？他一定评判神，读不懂圣经我不能读了，这个东西我完全不能够接受。他一定要用他的理性给神画一个圈子，你一定要这样，要这样，我才能够信你。请问这样信的神，信的是谁啊？信的是你自己啊。所以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把这个界限画清楚。有时候也说，神非要让他敬拜他，去赞美他，是不是神也很虚荣啊？非要别人赞美他，他就心里在痛快啊！我就低不下这个头，我就不赞美他，可怎么的？是，如果神只是个人，你可以不敬拜他，不赞美他，但是你知道你敬拜赞美的是谁吗？很多人受不了这个敬虔的气氛。我过去在慕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去了教会一诚实一祷告我就出去，受不了，还到外边去乱转，转到最后人家开始讲道了再出去听，听完以后就挑毛病啊，这讲哪个地方有问题，哪个有问题，就是这样，受不了这个气氛。如果他只是人，你可以不拜他，你可以不赞美他，你有什么了不起，我非要赞美你，但是你知道他是神啊。如果今天布什总统邀请在座的哪一位到白宫共进早餐，吃完饭以后给大家照一张相，恐怕布什跟你握手的照片放在大大的一个最好的镜框，对吧？放在屋子最显眼的地方。为什么？美国的元首跟你握手，你没觉得他很委屈你吧？对不对？还觉得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对不对？当然他很高了，美国的元首是很受尊重的，可是在神的眼里他是什么？受造之物啊，这是一个受造物而已。我们的神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万王之王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去荣耀去赞美他，他在荣耀，他在神的荣耀是他的本心所决定的。说圣经的很清楚的讲，在万事以前他就那么荣耀，为什么？他的公义，他的圣洁，他的无所不知无所不知，就决定了他是那么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有资格有机会去赞美敬拜神，实际是神爱我们，神恩待我们，我们才可能和他有这个关系。否则你这个渺小的人和这个神能够建立什么联系啊？实际是通过赞美，通过感谢，通过敬拜，是神让我们通过这样一活动能够得到福气，能从他得到赐福。你赞美不赞美他，完全不有损神的一切的荣耀和尊贵。所以像这些问题你搞清楚以后，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而且神迹，我前面已经讲了，神迹和科学研究并没有直接的矛盾，因为这是神恩典和应许啊。挪亚洪水以后神就说了，以后再也不用大洪水来绝灭人，而且挪亚洪水以后就让春夏秋冬架设昼夜运转不息，也就是神就应许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不再行宇宙性的大神迹，直到主耶稣来，新天新地来到，才有宇宙性大神迹。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的神迹在时空都是有限的啊，你以水变酒也好，死人复活也好，都是很小的时空，所以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空间都是神让他按照自然规律在运作，所以这个才使科学研究成为可能，是吧？如果神老是在行宇宙性的大神迹，你科研根本没办法。所以这个都是神的恩典了，所以要看到，所以这个中心科学和神迹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啊，没有矛盾。再一个问题是关于信心和理性的问题。什么叫理性呢？我前面已经谈到了。理性就是所谓的通过推论、分析、判别，确立人们对外界事物的态度的一种能力。啊，通过我的观察、分析、思考，然后我确定对外部的事物我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对外界事物的接受、依靠的一种心态或者行为。那么圣经讲的信心，那当然更具体了。那就讲对未见的事情，你比如说神和他的创造、他的救赎、他的应许、他的国度的一种接受、相信和依靠的态度。那么这两者之间，人们常常觉得有矛盾，常常认为基督教不讲理性啊，只讲信心，不用理性，头脑一热就去信了。实际基督教不排斥理性，我说过很多遍，只是基督教的信仰是超越理性的， 我们很多时候老是觉得啊，我们很难有信心，信主要有信心很难，实际常常需要信心。如果我们人没有信心，可以说你寸步难行啊。我前面谈到了光既是粒子又是波，大家说非常好，实际这二者完全不能够兼容，只能用信心来接受。怎么可能一个东西一会儿是粒子一会儿是波呢？需要信心。今天大家敢做的这个建筑物里边就是信心的表现。你相信这个房顶现在不会塌下来？那么请问哪一个人在进这个教堂之前先爬到房顶上去检查一下有没有危险呢？你没有啊。你为什么敢坐在这儿？因为你相信这个教堂的人很负责任的，他们一定经常在检查在维修，如果这个房顶出了问题有危险，一定告诉你们这是危房，不要进，对不对？那你的命交给谁呢？就交给教会的人。你真认识他们吗？你真了解他们这么负责吗？这就是信心的。你去坐飞机也是信心，对不对？你相信那飞机是安全的，你像那个驾驶员没有喝酒，那开飞机不会出问题，你得赶去坐啊。我是从911 9月14号就第一班飞机就出来了啊，那是机上根本没有人，二三百人的飞机三五个人，提三个小时让我去说检查的很严，结果五分钟就通过了，根本没有人，因为整个偌大一个机场空空如也。你看9月14号第一班就飞出去，那我心里怕不怕？也有点怕，但说实在的，因为神在这儿，我对神有信心，我相信一切都是他掌握的，掉下来也是他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不怕，心里有平安，这就是信心，是这么重要，信心。那今天这边开一个中餐馆，我一吃很好啊，价廉物美，给别人给说马上就去吃了，你没说先买出一盘来先化验一下有没有毒啊，营养成分有多少，没有啊。马上为什么？你相信你朋友不会骗你的，对不对？你一吃果然很好，所以都是运用信心的。所以我们常常讲我们要有理性，我们很难有信心，实际你没有信心根本常常是寸步难行。我们经常是用我们的理性来削弱我们的信心。你看圣经也记录一段，在马太福音14章讲到门徒看见耶稣离海啊，我前面讲到耶稣离海，这彼得就很可爱，耶稣看见彼得看见耶稣在水上走，他说主啊，如果你允许也让我在水上走过去吧。主耶稣说好吧，你来吧。彼得就这么可爱，他就传下来就开始，他也在水上走啊。你看这凭着信心就走往耶稣跟前走，突然他一看周围的风浪甚大，心里就害怕了，马上就开始往下沉。为什么？理性出来了，我在干什么呀，这么大的风浪我怎么可以在上面走，一下掉下去淹死怎么办呢？理性一出来，信心一小，马上就往下沉。主耶稣马上伸手，为何要怕呢？不用怕，你看看吧，这就是信心。他当初是凭着一个单纯的信心，神允许他过去，所以他就凭着信心往前走得很好。当理性一下占上风的时候，一下把他信心削弱，马上就开始往下沉。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在信仰上也是同样的，你本来已经领受到了感受到了神的呼召要去接受的，马上你的理性就出来了，要把它消灭掉。是我们理性很多时候都是说我们一定要看见了才行，要明白了才行，就理性要通过嘛。当初我在 Cleveland 也是这样啊，问他们的问题啊，把他们问的都简直是无可奈何。说你冯秉成的问题怎么这么多呀？说你先信起来好不好？你先信起来就知道是真的了。我一听以后大不以为然，我说我不知道他是真的，我怎么可以先信起来？那信错了怎么办？我说这话是有背景的呀，你们年轻的恐怕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我突然就想起文化革命了。因为文化革命期间林彪说过一句话，他说对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是林彪的原话呀，是不是？我想在座的老人们都点头了啊，都是真的，我没有瞎说啊。实际当时我们真是这么做了，毛主席一发最高指示不过夜啊，半夜所公布就马上就起来敲锣打鼓啊，到处去宣传最高指示，不理解也执行啊，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那现在证明是错了，最后知道都错了，文化革命是十年的浩劫了啊，我们国家已经做了结论。你说现在我还能够这样啊？不理解先信起来再说，一信起来就知道，那万一信了怎么办？我再去犯一次错误，再去上一次当吗？当时心里完全不能够接受这一点。但是当我信了主以后，我才知道他们讲的是对的。为什么？对属世的事情，你一定要明白了，你要看见了，你才信。但是对属灵的事情，你要先信了，你才能够明白，才能够看见。为什么？差别很大。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说，属血气的人不明白属灵的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